继续上第二节课哈。很抱歉，我是有点心急了一点，很想赶快把南北朝渡过，看情况好像今天还是渡不过。好，王光提到说，神可怜他的百姓，这个时候让北朝国土最大，那这个时候神也让南朝国土也非常大，两个合起来就像大卫一样大。好，那南朝最盛的时候是谁？刚北朝我们说是耶罗波安二世啊，南朝就是，请你看你的表格哈，乌西亚第十一页哈，就是第九个国君乌西亚的时代，他也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大除偶像，真的是非常好的国王。可是到后来，就是国土太大，繁荣啊。我们说从所罗门以来没有这么大的繁荣过，他心高气傲，他竟然把物质的丰富看得哎很了不起，他觉得那个永恒能力没什么，永恒的神没什么，所以他对神的仆人就不尊重，所以最后他竟然敢呢自己说要做祭司。我们说那是亚伦他们家的孩子才能当祭司，才能献祭，就他自己国王要兼祭司，他等于是要政教合一啊，要把所有的权力都抓过来。就这乌西亚跑到圣地要献祭的时候，81个祭司列队在那边阻止他，由大祭司带着加上80个祭司，81个这样列队阻止他，他不听。那你会看到阿摩斯书那个一开头就写到说，阿摩斯被那个神拣选的前两年发生大地震啊，那个大地震呢、啊，就是这个时候，依照犹太古史，就是说，正当他在跟那些祭司呢，他们唱反调，81个祭司在挡他，他就会发脾气，硬要献祭的时候，发生大地震。那种地震，我看他的形容呢，应该是比921大地震还大，差不多了。他说，整个山呢裂成两半，然后由西边那个山整个挪到东边去，大概就像9/23那样子，走山那么严重，路都坏掉了，哎，王宫的花园也都坏掉。哦，所以呢，乌西亚当时呢，在这一个一刹那的时候，大地震的时候，连圣殿的那个墙壁都有裂缝，然后阳光一道阳光从那个裂缝射进来，刚好射到他脸上，麻风就从额头开始出来，啊，自己也吓了一跳，啊，这下子呢，祭司赶快把他赶出去，哦，他自己也知道，所以最后他就一直隔离在呢另外一个别宫啊，就等于当时他是国王没错，可是他的儿子约坦就赶快出来。哦，当正式的国王，他就一直当哦幕后。最后他在做什么？这个圣经写说，乌西亚很喜欢农事，他很喜欢做农业改革，他经常做那些水库啦、灌溉设施啊，哈、哦、啊，所以呢，他大概这一生的后半生都在这个隔离的别宫那边呢种田呐、啊，哈、哦、啊在那边呢，哎做那些农业改良的工作。这是乌西亚，哈、哦、好，而且我们说呢，也因为乌西亚呢在圣殿遇到这件事呢，圣经就写到他的儿子约坦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可是有一件事，他不进圣殿，不知道是因为他爸爸这件事，让他从此不进圣殿。哦，所以约坦最后也是美中不足。好，我们说在这个北方最繁荣南方最繁荣的时代，其实跟我们台湾一样，前几年那么繁荣也是我们最腐败的时候，我们道德最败坏的时候，到处娱乐场所，他们也是一样，经济特别的繁荣，依照考古去挖，挖到他们当时那个时代的房子都建得很漂亮，南北朝都一样，而且所使用的东西都是舶来品，都是外国买进来的。哦，所以当时他们这样有钱人非常有钱啊，使用舶来品住漂亮的美屋，可是他们那种贫富之间的距离差距很大，而且他们还修改律法。哦，这律法说你的弟兄我们的百姓有人家里穷啊，穷到跟你借钱啊，借钱借到还不起啊，你给人家高利贷人家还不起，那还不起就到你们家做长工啊，做长工律法怎么规定？这个长工只能做6年，到了第7年安息年的时候，你要让地休息，地要休耕啊，人要休息，那你就必须让这个弟兄呢脱离长工变成自由民了，你就要解放奴隶了。可是他们都没有，他们就改变律法，让他们能够继续在身边在家里继续做免费的长工。好啊，所以那种社会阶级呢差距很大，然后道德败坏哦啊，当然宗教也非常的败坏啊。所以我们说呢，当时神就叫南方的一个先知叫阿摩斯啊出来警告他们哦，说你们这些有钱人，你们这么奸诈，你们已经很有钱了，贪得无厌， 还要呢用奸诈的方法呢欺负这些贫穷哦。所以最后啊，你们知道国家快要灭亡了。你想想看，在最繁荣的时候，他出来讲国家快要灭亡，他到哪里去讲？他到金华城，他到那个星光三月那种，人家都穿得很漂亮，身上香水洒的香喷喷的那些高贵的哦先生跟夫人的面前，啊、他呢，他一个羊骚味，他因为他是牧羊人，哦，身上带着羊骚味，居然呢对这一群呢、啊，哇，非常高贵的这些呢，哎，公子哥儿啦，这些小姐先生们呢、啊，跟他们讲国家要灭亡了。而且最早抓的就是你们这些有钱人，你想当时他的命运只有被赶啊，差点被杀掉哦。所以你想，在我们台湾前几年呢、啊，那样子繁荣的时代，你去跟他讲台湾要灭亡，你跟他讲台湾完了，谁会相信？可是你们看，我们台湾衰，就是这两年这样衰得这么快哦。我们是在讲台湾的经验哦，课本都写台湾经验是什么？世界各国人都要来学台湾两个经验，一个是政治经验，台湾的政治改革；一个是台湾的经济。哦，台湾是亚洲的四小龙，台湾是经济奇迹，台湾前烟角木哦，我们引以为傲的这两个政经的这样经验哦，政治经济两年来，你看这两样都这么的衰哦。所以如果说两年前、三年前，你像阿摩斯去对大家宣告台湾会遭，谁会相信？所以阿摩斯当时在就是像我们今天这么好的时代去讲这件事，就最后阿摩斯这简直被打、被带着这样被赶走哦。啊、我们来看一下阿摩斯书啊，他到底跟他们宣告哪些事，我们稍微看一下，因为既然讲到先知书，我们就大约看一下、哦、这样子我们度过先知书才不会觉得说哎，好像白白的过了这个课程、哦、我们请看这个旧约一零七四，旧约一零七四页阿摩斯书、哦、第二章，请看第六节，一零七四页好、哦，第六节哈、啊，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为他们为了银子卖了义人，为了一双鞋卖了穷人。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垂血，阻碍千别人的道路，父子同一个女子行淫，亵渎我的圣名。他们在各庙坛旁边铺人，旁边铺人所当的衣服，卧在其上，又在他们神的庙中喝受罚之人的酒。各位请你跳第六章，请跳第六章后面第六章、哦、第四节、哎、对不起，第三节，你们以为降祸的日子还远，坐在位上进行强暴，你们躺卧在象牙床上，书身在榻上，吃群中的羊羔，捧你的牛犊，弹琴鼓瑟，唱消闲的歌曲，为自己制造乐器，如同大卫所造的，以大碗喝酒，用上等的油抹身，却不为约瑟的苦难担忧。所以这些人必在被掳的人中首先被掳，书生的人荒宴之乐已经消灭了。我们看到他在警告那些有钱人，第一个被抓的就是你们这些人、哦、所以后来果然北朝灭亡之后，真的被抓的都是有钱人啊，穷人都留在原地啊、哦、全部都这些人住在象牙宫啊，真的是过非常好的日子。他为什么讲象牙床、哦、因为亚哈那一个撒玛利亚宫殿全部都象牙，所有的东西都象牙做的，就叫象牙宫、哦、那我们说阿摩斯在最繁荣最太平的时候，国家最强的时候，四周的国家四周的邻居都很衰的时候，他居然讲自己的国家灭亡、哦、真的呢，这个灭亡很快，三十年而已、啊、各位请你看第十页的那个表格，真的三十年国家就完了。你看刚刚你看是十三个皇帝哈，耶路巴二世、啊、他们这一家传到第十四个六个月就没了，然后接下去哈，三十年换五个王，四个家庭就一直在杀一直在串，可见政局多么的不稳定，三十年可以换四个家庭啊，政局不稳之下，各位请看 A 版，亚述出来了，亚述又开始嚣张、哦、这个亚述国王呢，圣经第一次提到这个国王的名字，所以我、要请各位呢看圣经啊，待会儿再来看、哦、因为这国王的名字有两个，所以如果我们读到列王记下的时候会觉得奇怪，怎么又这个王又那个王，搞不清楚，同样的名字同一个人两个名字、哦、亚述国王叫普勒王、啊、另外一个名字叫提格拉比列瑟，他出来了，他开始往西边要到地中海洗武器了，他真的出来，一出来、哦、他就对第十六个国君呢 要很重的钱。哦，亚述人如果他把你征服，哦，第一个他跟你要很重的钱，啊，如果你不给他的话，他就把你移民，把你们搬到很遥远的地方。哦，啊，如果你接受呢，他让你呢，你接受他的很重的这个重税，哦，这种条件，哦，你还必须接受他的庙，他的神。那亚述的神，哦，长怎么样？亚述的神是长像飞碟一样，一个圆盘两个翅膀那种样子，所以他们出来打战，哦，他们的战车上面都挂那种国旗，啊，他现在就是要你接受他们那种神，飞碟神，啊，拜他那种东西，哦，啊，所以第十六个国君呢，你看到米拿县这第十六个国君就马上面临到亚述这个普勒王跟他要非常多的钱。那圣经写到说国库没有钱可以给他，啊，没有钱给他就要接受第二个条件，是什么条件？要被搬家，要被移民。那被移民的话，刚看到阿摩斯书你就看到有钱人一定最早被移，所以当时呢，全国有钱人赶快紧急出钱，一千他连得的银子谁拿得出来？国库没钱了，所以最后呢，二十家大企业大家分摊着，哦 ，7-Eleven 啊，什么益美啦，什么台塑企业，什么大家，因为这些人如果不钱捐出来，赶快他们就接下去命运就是先抓他们这些人到国外去。啊，各位请看黑板，一抓就是从红色地带抓到这边，亚述是把人都抓到，我这个图画的不太准哈，哦，这边应该画宽一点，这边伊朗阿富汗这边，好，哦。抓到这边去，所以他们当然就哇，二十家大企业赶快分摊出钱，这是第十六个国君遇到的。哦，啊，到了第十八个国君就更惨了哈。那，哦啊，请你看你的地图哈，哦，土地都没了，刚刚是钱都没有哈，哦，还要老百姓有钱人帮忙出钱。啊，现在土地都没有了哈，哦，你看黄色地带哦，土地河东都被吃掉，吃到只剩一块。各位请你看撒玛利亚那一块，就是以法莲山地，你有没有看到靠近红色那个边界那个地方，就是那么一点点哦，全国剩三分之一的国土，啊，剩这么一点点国土还要缴重税，不是说土地给他那个重税还继续，哦，所以你就看到那个第十八个国君，我们看那十八个国君叫比加，哦，剩下这么一点点土地啊，老百姓就减少了，因为其他被抢去的土地的有钱人都被抓走了，啊，是要让铁骑过来付这个每一年的供。啊，当时他在受这个苦的时候，各位请看你的地图，那个邻居亚兰国一样受苦，他们两个同时受苦，啊，所以他们两个就两个讲好，跟我们哦，我们反正缴不出钱嘛，啊，缴不出钱，明年亚述时候到了没缴钱呢，啊，他会把我们再度来打我们，我干脆反抗啊，对不对？现在这样也要死啊！啊，反抗，说不定会死，说不定会赢啊！团结是力量。这最后呢，北国就跟邻居亚兰就团结起来了，说一起反抗亚述。啊，一起反抗亚述，又怕力量不够，就来找红色地带南边西西家的爸爸，找西西家的爸爸叫亚哈斯，哦，叫亚哈斯这一个国王，南朝第十一个国王，你一定要参加我们的联盟哦，一起反抗亚述。你不参加是吧？好，你不跟我们两个一起去反抗亚述，我打你，我先打你再说。好，趁亚述还没来，我先打你这个邻居再说。所以我们看到西西家的爸爸是吓得要死，吓到后来，圣经写到说，他赶快呢去跟亚述说：“亚述啊，我是你儿子啊，我是你仆人啊，拜托你救我。”完全没有格啊，哦，没有格到自动当人家的儿皇帝。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说哦。所以我们说北朝呢，到倒数第二个皇帝第十八个国君比加的时候，已经面临到国土剩下三分之一，还要缴这么大的供啊！隔壁的亚兰也是受苦啊！结果真的亚述真的来了哦。亚述看他们两个有这种奇怪的行动，居然要联合，还要叫南方强迫南方那个十一个国王啊，南方第十一军跟你们一起三合一，所以就亚述国王提格拉比略瑟就出来。出来呢，先修理亚兰，因为亚兰先到嘛，亚述过来就先到叙利亚，啊，修理他呢，修理到什么地步？因为叙利亚他们蛮拼死在抵抗，哦，亚述是你越抵抗，我就让你死得越难看，哦，啊，如果你不抵抗的话，很快就投降，我打到台北桥，啊，三重就赶快投降，他还会放过你，交重税就可以。我打到你们三重地区来，你还不投降，那你待会儿你就是要缴钱，他也不要。他真让你不得好死，所以呢，亚兰的阿兵哥呢，最后都被抓去呢，全部斩头啊，鸡头成丘，他们把他叫做人头金字塔， 所有城啊，全部人都砍掉。哦，那最后一些俘虏呢，还被他们被亚述人呢、啊，为什么叫他恐怖主义？为什么叫他流氓国家？亚述人就把他们绑在那个削尖的那个木桩上面，整个人绑在那边哦，这样慢慢刺到死为止。哦，亚兰就遇到这个命运。那照说呢，我们北朝呢，剩下那么三分之一小小的土地啊，哎，北朝的国王应该也要面临这种命运才对。神就是可怜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北朝国王最后没有像亚兰那么可怕，什么被斩头啊，怎么被哈、哦、被这样慢慢活活的刺死，没有哈、哦，就是被抓走就对哦。所以我们说第十九个国君呢，何西亚哦，就叫何西亚，何西亚呢，真的哦，最后的结局呢，真的是被抓到刚看到的这个伊拉克东边伊朗那一边去，整个国家完蛋。好、哦，哎，我们看到、哦、他们被抓到那个伊朗那边哈。哦，今天伊拉克的东边伊朗那边很可怜，被分散，他不是把你们以色列人都集中在一起，如果说我们一起被抓去，大家都住在一起也还好，他把你分散。所以一直到今天、哦、很多学者，很多考古学家都在找那个失落的那个十个部落跑哪里去，那个失踪的十个支派跑哪里去，找不到。有人说他们被那个亚述抓到伊朗之后啊，可能就有人就往中国去啊，或者往日本去啊，哈、哦，甚至有人说他们往那个哎，今天那个美洲去，变成印第安人，哦，很多说法。所以到现在没有人知道这十个部落跑哪里去，就不见了，哦。啊，其实后来135年之后，南方那个南朝后来也被巴比伦灭掉，也是被抓，可是他们比较幸运，那个红色的南方那个南朝哈、哦，他们后来巴比伦把他们抓去，是集中住在一起。是等到这个巴比伦过了70年，巴比伦完蛋，那换了新的国家波斯国王要让他们回去的时候，大家都住在一起啊，你要不要回去，你要不要回去，好啊，我们一起回罗东啊，大家一起回去哦。而且最后他们回到故乡呢，南朝人就也一样，大家同时都住在一起。所以你会看到北朝呢可怜在什么地步，不止十个部落通通被分散到那个哎河东地带，他们原来的故居呢，亚述就抓了一些世界各地不肯交贡的，我们刚刚提到其实不是不肯交，根本就交不出来，因为他都给人家很重的税，就把那些交不出来通通抓来这个黄色地带来住、哦啊、他们一来就带来偶像啊，啊难怪神就很生气啊，狮子就出来要咬他们，这亚述国王才赶快紧急啊，啊你们被我抓到伊朗来的这些以色列祭司啊，赶快回去一个教他们怎么拜耶和华、哦、所以最后黄色地带，你今天所看到的这个加利利啊、撒玛利亚、以法莲这个地带，他们就变成不纯的信仰，又拜偶像，又拜耶和华，一直到今天，他们还是叫撒玛利亚人。一直到今天，他们这些人还在撒玛利亚那个山那边，哦，基利心山的上面，他们有圣殿，他们也读摩西五经，摩西五经知道哈、哦，创出立民生，他们就读这五部分，其他不读哈、哦，啊，穿白色的衣服在拜神。到现在还这些人还在、哦啊、所以你会看到后来呢，这个南部的这些犹大人，就是我们提到南朝后来也死了、啊、也被抓去河东，但是后来当南朝人回来的时候，我们刚刚提到被抓去的地方是集中住在一起、啊、回来也是都同样的同胞，所以你会发现南朝人对北方的撒玛利亚就很不屑，为什么？第一个血统不纯，北边的撒玛利亚人就是有自己的同胞加上外地来的人混在一起、哦、第一个血统不纯，第二个宗教不纯，好像在拜耶和华，他在读摩西五经，可是也有拜偶像，到今天所以让南方的这些犹大人就很不屑，看不起他们。所以耶稣时代你才会看到、哦、耶稣时代人他们就会撒玛利亚人就会讲、哎、你们犹大人跟我们不来往啊，你耶稣你怎么跟我 要水喝，他就会这样问耶稣哦啊、所以耶稣时代，请你看黑板呢、啊，大概北边撒玛北那个耶稣他家在加利利嘛，所以耶稣也被看不起啊。加利利那也是外邦地带啊，他们也认为那是外邦人住的地带。哦啊，所以耶稣他们叫加利利人，如果要到耶路撒冷朝圣的时候啊，他会绕到河东，他们不走下面的撒玛利亚，那犹太人就会绕到河东，然后转到耶利哥那边再转进来，这样绕到下来耶路撒冷，他不会走直线，因为他不屑跟撒玛利亚人混在一起。哦，而是我们说北朝呢，最后整个国破家亡。哦，我们提到圣洁的国度，这是圣洁的国度啊、哦，这是神的选民，为什么败落到这种地步？ 国家灭亡，人被抓走，哦，为什么到这种地步？因为他们败坏到那两个偶像，那两个牛犊呢不肯改掉，加上后来拜这个其他地方的偶像，加上呢学亚述的残暴，哦，不只说宗教败坏，连道德都败坏。所以我们刚刚提到那个要二十家大企业呢帮他分摊这种重税的那个国王，第十六个国王米拿县，他在学亚述，哦，当他在篡位的时候，啊，篡位不是要攻打城市吗？结果他在攻打城市呢，打到景美，景美人居然呢那么慢才开城，他就把等到他把景美打下来之后，他就把景美的孕妇通抓出来泼肚子，学亚述，亚述就是这样子对付人的，你太慢投降，太慢开城门，我就让你不得好死，哦，所以我们看到北朝呢，后来连亚述这种残暴都学过去，不止宗教败坏，还学人家这种这么可恶的行为，是难怪神说好啊，你残暴，你学人家残暴，我就让更残暴的亚述把你灭掉。所以最后我们看到，这更残暴的亚述一来呢，他们是真的被移民还算小 case 了，哦，我们现在提到这个恐怖主义啊，怎么对待他所征服的国家？哦，他来到一个地方呢，只有三光政策：杀光、抢光、烧光。他就这么做，哦，杀光、抢光、烧光，哦，有时候更惨啊，他还让你不是立刻杀就死，他把你挖眼睛啊，哦，切鼻子，哦，切嘴唇啊，哦，这个都不会立刻死啊，哦，割耳朵啊，拉舌头，一直拉到你死为止，哦，刺喉咙啊，哦，刺肚子，要不然就把你的四肢砍断了，要不然就把你那个皮扒掉。我们平常那个六皮爹妈，那我们就受不了哈，啊，把你整个皮扒掉啊！他把皮扒掉了，所有俘虏的皮他就拿去包墙壁、包柱子，不知道什么用意，这样包也不好看，那不然他是表示他们厉害怎么样？哈，哦，啊！所以那种各种极刑啊，有时候像那个纳侯书还提到说，他们打到埃及去的时候，就把婴孩活活的给他摔死，哦，啊，最后他呢还鸡头成丘。人头金字塔，然后还在那边自夸嘞，我们亚述杀人杀到没有沉思的空间，他来自夸讲这种话，哦，啊，所以我们说这个亚述人啊，他们这种残暴，并不是说被欺负的国家哇把他夸张其词说他们这么坏，是他们自己刻在王宫，哎，他们就把他们刚刚讲的这些剁鼻子啊、斩腰啦、啊、哈、哦、扒皮啊、哈、这些刺肚啊什么各种那种可怕的形容，他就把它雕刻在那个王宫的墙壁上。国王还真的还在那边吃喝玩乐，还有办法？你看这么残忍，哦，所以我们来看呢，纳侯书啊，哈，纳侯书看一下，第三章，哈，1096页，纳侯书啊，第三章哈，哎，请你看，这里也提到亚述的凶暴，哈。第一节，祸哉这流人血的城，充满谎诈和强暴，抢夺的事总不止息，鞭声响亮，车轮轰轰，马匹踢跳，车辆奔腾，马兵争先，刀剑发光，枪矛闪烁，被杀的甚多，尸首成了大堆，尸骸无数，人碰着而跌倒。第十节就提到他们到埃及去呢，把婴孩都在街口把他摔死。然后呢，第十二节就提到纳侯啊，纳侯先知把亚述形容成什么？血腥的狮穴，血腥的狮子洞。公狮为小狮撕碎许多食物，为母狮掐死活物，把撕碎的、掐死的充满他的洞穴。他们呢？你看，所以你说为什么约拿先知不敢去尼尼微传警告？哦，就是这么可怕的一个国家哦啊！所以难怪这种恐怖主义的国家呢，纳侯呢，到最后呢，就提到大家都拍手叫好，他快要死掉了哦。那亚述为什么这么厉害啊？亚述当时近东啊最强、最会打仗的国家，他有常备军，哦，就像我们今天中华民国政府一样，我们快要改成募兵制。那募兵制的话，就没有像今天军队这么的，这么的雄厚了哈，军力就可能会差一点了哦。可是现在是比较新式的武器，大概可以募兵了哈。而且亚述他们当时是可以说全民皆兵了哈，啊，兵种呢齐全到。步兵啊、骑兵啊、战车兵啊，哈，还有消防队兵都出来哈，他只是缺个海军跟空军而已哈。然后他的军队是两个两个一列，啊，25个纵列，所以只要一出来就是50个人一起出来，哦，两个两个，啊， 前面的那个拿剑在射，后面那个拿长枪在刺，啊，腰间都有刺刀，装备非常齐全，还有那个盔哈、哦，还有盾哈、哦，然后他们还带着撞墙机出来，在古代那个时代，每个国家的防御工事做得很坚固，他们就撞墙机给你撞，有办法呢？全世界他们第一个发明这种东西，啊，他还有投石机啊，他那种投石机啊，可以投出很大颗的石头弹，哦，多高的墙他都可以投上去，然后他可以投出那个汽油桶，正在烧着火的汽油桶给你投上去，整个城就烧起来，哦。所以我们看到他这种方阵战术啊，这种常备军呢，让世界各国呢没有办法对付得了他，难怪北朝呢非死不可。好、哦，所以当亚述的国王啊，亚述国王这个来灭掉北朝的时候呢，那个国王叫做亚述的拿破仑。哦，各位你可以看亚述国王这个第十二页，请顺便看一下啊、哦，第十二页哈、哦。哎，各位，如果你想要记的话，你只要记第四个国王就好，因为圣经开始提到他名字，提格拉比列瑟，他名字叫普勒王。好、哦，他开始欺负，他开始呢跟我们要重税，开始要我们土地。接下去，撒曼以色开始攻那个赫西亚。哦，撒曼以色呢去攻那个赫西亚，大概攻到一半被篡位，被那个扫尔攻，扫尔攻就是拿破仑，亚述拿破仑给他篡位。就等于他们在攻北朝哈，是攻了三年，啊，攻三年就这两个人一起攻的。圣经没有写扫尔攻，就扫尔攻是亚述的拿破仑呢，就是他把北朝给灭掉。可是圣经居然没有写他，圣经只有写撒曼以色来攻，然后攻三年，哎，北朝怎么厉害呢？哈、哦，北朝剩下三分之一的国土那么一点点，居然三年才把它解决掉。为什么？因为那个首都太棒，那个首都比耶路撒冷还棒，那个首都是亚哈的爸爸买的。后来大家觉得这首都真好，就最后没有再搬了哈、哦。那个首都呢，撒玛利亚那个首都是它的西边是陡的，哦，啊、东边是斜的哈、哦，是等于它只要守东边就好，它西边不用守。然后山顶上一道城墙，啊，山腰又一道城墙，啊，山脚下又一道城墙，是难怪这个亚述人要围攻三年，啊，围到那个撒曼以色自己被篡了，被杀了。啊、然后新国王那个拿破仑出来，扫尔攻继续、哦、哎，我刚刚提到说，我们看一下亚述国王的名字，下次你读圣经读到这里的时候就不会混乱、哦、来看，顺便看一下列王记下十五章，好、哦，这几个国王记在列王记下十五章，给大家看一下。列王记下十五章。各位你看第十九节哈，这里提到亚述王普勒来攻击以色列国，米拿县给他一千大连德银子。各位，这个米拿县就是北朝第十六个国君，他是开始第一个被打。然后请你跳二十九节，跳二十九节，以色列王比加年间，这比加是第十八个，刚刚那个是第十六个，这是第十八个。亚述王提格拉比列瑟，哎，各位，这是同一个人哈、哦，跟刚刚普勒同一个人啊，他就是来对付第十八个国王。好、哦，所以我想这样子看了以后，念到这边就不会觉得搞混。好、哦，好，然后第十七章有提到那个围攻后戏啊，这一个第十七章的第三节，撒曼以色啊，就是围攻到一半，因为撒玛利亚城亚哈的爸爸买的这个城太好守了。易守难攻，所以围到一半自己被刺，他换了新国王才解决掉。所以这新国王很得意耶，他说在这个中东啊，没有一个京城这么难打的，结果被我攻下来了。所以他自己就在亚述的石碑上面写，我围攻撒玛利亚，我攻下了撒玛利亚，我抓了他们27290个人，他就写了很大的字上面纪念自己的攻击。好、哦，好，我们说北朝亡了，剩下南朝孤零零的又活了135年。好、哦，啊，这南朝呢，在这最后一段孤零零活着的时候，而北边是外国人搬进来，北边已经变亚述的一省了。不讲北边了、哦，像讲南边红色这个犹大地，孤零零的活135年，啊，居然出现南朝最棒的两个国王，第一个西西家，好、哦，请看十一页。啊，第二个就约西亚，啊，这两个最棒的好国王很奇怪呢， 都是派得出后顺。西西教的爸爸是南朝最坏的国王，然后约西亚的爸爸也是坏国王，就南朝最坏最坏就是西西教儿子。奇怪，西西教的爸爸也很坏，西西教儿子也很坏，南朝最坏就这两个，他爸爸他儿子，他儿子第一名坏，马拿西第一名的坏，西西教的爸爸是第二名的坏。为什么说他坏？那个坏国王都一样，都是拜偶像，他们还不止，他们是让自己的孩子去烧死，活活烧死自己的孩子去献祭，学外邦人，那学外邦人那种活活烧死孩子，他们是把那个铜做铜人，他铜的两只手张这样，然后婴孩就放在那个铜的手的上，铜人他手上面就像铁板烧这样子了，下面那个炉火在烧，铁板烧让那婴孩活活的烤死，旁边他们跳档啊，那边奏乐器啊，压过婴孩的那种凄厉的惨叫声，也那个西西家的爸爸跟西西家的儿子，他们就做这种事，非常的残忍，所以难怪弥迦先知我们今天时间不够不看弥迦书了，弥迦先知就出来说，你怎么可以为你自己的罪恶来烧自己的孩子？你要献祭，对不对？献什么好？神是看我们有没有公义的心呢？神是看我们有没有谦卑的心呢？行公义、存怜悯的心呢？谦卑的心呢？神看你的内心，神来看你献什么吗？你还竟然为了自己的错去献那种小孩？人家外国献小孩是在国难当前最恐怖的，已经到国家已经都没办法了，才去坠这个下策来献小孩。他们是没有国难，自己都还没有国难，他就学人家外邦这种坏习惯。就这个亚哈斯呢，是南朝第二个坏皇帝当这亚哈斯这个第二个坏皇帝在位的时候，我刚刚有提到，他在位的时候北朝快死掉。北朝快死掉，我们刚刚也提到说，北朝跟邻居亚兰联合说二合一还不够，强迫亚哈斯我们来三合一，我们一起反亚述。亚哈斯呢，他不肯，他想说我直接当亚述附庸就好了。所以亚述都还没有打到南边他自己主动去找人家说我当你的附庸，你看他多笨，他不会靠神所以当时他去找亚述，那个以赛亚先知就出来，你看到以赛亚书就以赛亚先知出来说，亚哈斯王要去哪里？你害怕那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是不是？那两个你北边那个北朝还有你邻居那个亚兰，两个二合一像要强迫你一起反亚述，你是不是怕他们两个打你？所以你现在要去当亚述的干儿子所以以赛亚跟他讲，你不要怕那两个冒烟的火把头啦，那两个迟早会死掉了，神会帮助你，虽然你不好，你烧自己的孩子，神还是会帮助你，因为百姓都是神的选民啊。那以赛亚还跟他讲你可以求一个兆头，看你要求什么意象，你不信神会救你是吧？你不信那两个冒烟的火把头会比你先死掉，你求个兆头啊。他还很自命清高了，我不求，我不试探神，我跟他讲这种话，其实他是没信心啊。所以以上好像就说，你们让人家厌烦，让神厌烦要到什么地步？神现在主动要给你兆头，神要救你，你说你不要。所以以上好说，神给你一个兆头，你不要求，你不求兆头，那神给你一个兆头，有童女要怀孕生子，那个孩子要叫以马内利。不过这一个兆头呢，还没有出现以前呢，那两个冒烟的火把头就会先灭亡啊！你们也是在这个童女生子，这个以马内利这个童女生子这件事成就之前，你们都会先死掉，你们这些属世的国度都会先死掉，因为神已经都厌弃你们每一个国家所以亚斯最后呢，以赛给他宣告这个命运。所以到了亚斯的儿子呢西西家的时候，他就完全跟爸爸的作风不一样。刚刚提到亚斯宁愿去当亚述的干儿子，跟亚述说我是你仆人，我是你儿子，那就亚述没有帮他，亚述是去把那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挡一挡，打到死也没帮他，还要求他很重的税，自己自动去要人要给人家税，要不然人家亚述也没找他所以最后这亚斯呢，也因为各位请看一版，他在南边嘛那也因为他因为亚述打到亚兰这边，他就去找亚述，所以圣经就写到说他去亚兰那里迎那个神坛回来。我是觉得说应该是翻译上的问题， 他应该赢的不是亚兰的神坛，亚兰都灭亡了，不是叙利亚的神坛，他是亚述打到这边了，那他去当亚述的干儿子，那亚述就会强迫你啊，你要当我干儿子啊，我不打你，你要把我的神迎接回去。所以他把亚述的神坛迎接回去，把那个飞碟神就迎到南朝去了，多了一个偶像。所以等到西西家出来的时候，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大除偶像。那我们刚刚也提到，不止除偶像，还把民间的丘坛，那个不一定拜偶像，那个可能在拜耶和华，他也把他们都除掉，叫他们要回到耶路撒冷同一个祭坛。哦，所以也因为西西家在除亚述的这个神坛，那这代表什么意义？代表叛变啊！你爸爸特地来当我的干儿子，迎接过去当我的附庸，你敢把我的神坛除掉，你敢把我的庙除掉，所以他叛变，然后等于叛变，所以亚述国王就过来了，西拿基利，那个亚述的拿破仑叫沙尔公，刚刚你看到他儿子西拿基利就过来，好啊，我爸爸灭了北朝啊，现在我来灭你们南朝，哦，你这么大胆，你是靠着谁啊敢反抗我，所以他大军就过来，大军过来呢，圣经提到说当时呢这个井冈黑板呢，耶路撒冷这边的话，这个海岸平原啊，山坡地，所有的坚固城46个都被拿走，那些坚固城呢都是有很好的防御工事，而且都有烽火台，啊，通通一个一个都被亚述拿走啊，眼看着亚述就要爬山上来最上面的耶路撒冷，哇，西西家这下真的吓到了，哦，所以圣经写到说他去刮圣殿的金子，去刮王宫的金子，圣殿的墙壁都有金子嘛，哦，圣殿的地板啊柱子都有金子，他去刮，因为亚述跟他要多少钱，如果要放过你的话，哦，1000公斤的金子，10000公斤的银子，要这么多，啊，西西家哪有那么多钱，只好大卫那个所罗门所做的那个王宫圣殿的金子刮下来，然后还公主啊乐师啊，哦，还有一些妃嫔啊，通通送给亚述，哦，所以亚述当时还在他们那个，哎，王宫那边啊磕啊，西西家像笼中之鸟被我围困到这种地步，还这样消遣他，哦，然后还把那个他们在沿路打的那个坚固城46个呢，他们怎么打都把它雕刻在王宫这样一列很长的墙壁上，打他们怎么样在打，那整个46个坚固城，哦，这个南朝的那个最大的两个坚固城，一个叫亚西家，一个叫拉吉，他就描写说他在那个墙壁上就画雕刻出拉吉的人，从那个拉吉有两道城，哦，那是南朝第一个国王罗波安建的两道城，啊，整个城只有一个出入口，很坚固，啊，他都有办法把它打下来，刚刚我讲撞城机啊，哦，然后云梯啊他们都有，哦，啊，他就描写那个拉吉人从那个坚固的城上面丢那个火把，然后射箭，啊，丢石头啊，亚述兵就在下面铺那个扶梯啊，铺云梯啊，哦，然后再撞城啊，哦，把那个过程都描写出来，还有那个消防队车，哦，消防队兵啊，这个站在战车上面拿着很长很长的长杆，然后有桶子在浇水，啊，那个过程啊他们都描述出来，哦，啊，西西家呢当时是用，哎，金子银子啊这样子把它打发回去，哦，而且我们看到第二年西西家就病重，哦，当然很可能本身我在想那个病是不是癌细胞，哦，啊，可能已经很焦急很紧张之下癌细胞发作，第二年就，哎，病得很重，圣经说他重到以赛尔先生跟他讲他要死了，他很紧张，因为他没有孩子没有儿子，哦，啊，这下又要死了怎么办，所以我们说他一直苦求啊，痛哭流涕的求，就求到最后以赛尔先生说你可以再活15年，可是我们说这15年多活呢生了这个败家子，哦，所以强求的实在是不好，哦，真的生了败家子，所以西西家死的时候这个败家子马拿西是12岁即位，就等于是后面是15年生的，哦，啊，也因为这次病重呢活起来之后呢，哎，各位请看黑板，哦，亚述下面有一个国家叫巴比伦，哦，这个开始要爬起来了，这个开始要爬起来，神已经叫那鸿先知在写亚述快要死了，所以神要兴起另外一个工具，哦，亚述这个工具，圣经写说亚述不知道自己是神的工具，是神利用他来处罚列国，列国都拜偶像，神看厌了，所以神让他很厉害，当神的工具打大家，居然以为自己厉害，强残暴到那种地步，所以神现在要让这个工具死掉，神要兴起第二个工具巴比伦， 哦，所以当时巴比伦已经开始在跃跃欲试了，啊，开始在蠢蠢欲动了，哦，所以亚述国王刚刚提到去打西西家呢，要1000公斤的金子，要10000公斤银子，那亚述国王西拿基利，他看到巴比伦好像在作怪，你是我的一个省长哎，竟然敢开始呢，好像不太对劲，所以他就去到巴比伦哦，就把巴比伦城整个毁掉，然后把那个。哎，亚伯拉罕他们那个时代，我们说不是有巴别塔吗？哦，一直留到那时候，就把那个原来那个巴别塔给它整个把它毁掉。哦，啊，所以这个巴比伦也当然他希望反亚述，因为亚述的残暴人人尽知，他希望反亚述。所以他刚好听到我们说刚刚西西家生病好了，啊，他就过来，现在想要连这个地中海边的这些国家当联盟啊，团结是力量，一起来对付亚述。假装要来探病，实际上是要来搞外交，哦，啊，西西家居然呢虚荣心发作，这个金银财宝库都打开给人家看，兵库都打开给人家看，是以赛亚怎么告诉他？我们说西西家这么好的国王，这么虔诚的国王，唯一的得罪神，神不高兴就这件事，你在虚荣心什么啊？你以为你多了不起？金库、银库、宝库、兵库，通通打开，哦，好。以赛亚告诉他，巴比伦外交官看到的一切，100多年后，通通要被拿到巴比伦。只要他看到什么，你通通打开了嘛，那全部都要被拿去。还有你的子孙，都要被抓到巴比伦当太监。哦，所以提到这个当太监这件事呢，那各位应该会想到，那但以理是不是太监？哦，但以理就是西西家他们家的王公子弟。他们家的子孙但以理那一批人是第一批被巴比伦俘虏的，啊，但以理是不是太监？下次的作业，哦，各位回去可以看但以理书，他是不是太监，哦，好，啊，所以我们说，啊，经过呢这件事之后呢，西西家跟巴比伦呢有来往，那亚述国王真的很不高兴，我已经把巴比伦城给毁掉，把他的巴别塔都毁掉，你们两个还敢来往，是他第二次再来打西西家，哦，所以圣经的顺序可能你会觉得我讲的跟圣经的顺序不太一样，圣经的顺序可能需要改一下，哦，他是生病之后，然后亚述再来打第二次，那亚述再来打第二次之下呢，我们说下面海岸平原啊，那个坚固城真的都不堪一击了啦，哦，上次已经被毁过一次啊，这下呢他已经上山了，来到这个耶路撒冷外围了，然后围土垒把耶路撒冷整个围起来，不准耶路撒冷人出入，所以难怪他们会形容西西家像笼中之鸟一样被他围困起来。那我们西西家呢也知道亚述要对付他，所以西西家赶快做两个动作，哦，一个动作就是上次这一张耶路撒冷城的图不知道还在不在，哦，你会看到耶路撒冷呢向西呢扩大了，西西家的时代第三格，哦，耶路撒冷向西扩大，为什么？城本来没有那么大，好，因为北朝灭亡的时候，北朝有很多人被抓嘛，哈，啊，其实呢，在国难当前的时候，有钱人都会想办法移民呐，啊，所以没等到亚述抓他们，很多有钱人都逃到南方了，啊，他们逃到南方就逃到耶路撒冷，就住在锡安山那边。你看下面那这个图，锡安山那边本来是没人住，啊，后来就北朝的难民就住在那边，啊，所以现在西西家一看到亚述。看这情况一定会来打我，西西家这一次蛮有信心的，因为他一直在以赛亚先知的领导下，以赛亚先知等于是他属公，以赛亚先知也是王室的子弟，王室贵族，哦，啊，所以在以赛亚的影响下，哎，他现在越来越有信心，刚刚第一次他没信心，他刮圣殿的金子银子去送亚述，他这次蛮有信心的，他知道势必跟亚述一战，所以他这次呢就把这个锡安山那边的难民呢，啊，要保护他们，所以把西墙围出来了，紧急中赶快做，这是第一个动作，啊，第二个各位请看基训权、哦，也是耶路撒冷这张图右下角基训权，他说不能让亚述喝到这个水，基训权在城外啊，那亚述兵包围我，耶路撒冷城也不是那么好攻的，我们说他山中有山蛮陡的，可是如果让他喝水的话，亚述人就可以继续围攻下去，各位请看地图啊，亚述补给线很长啊，啊，如果说他不需要从本国拿补给，他就直接在你这边拿到水啊粮食，他就可以继续攻啊，所以现在西家赶快先断掉亚述的水源， 他把寄信权盖起来堵起来，表面上是堵起来，就是寄信权我们提到它是个喷泉，所以西家就赶快做一个工程啊，哦，沿着这个山啊，就赶快呢穿那个山的那个隧道，让这个喷泉能够往山里面的隧道喷到那个城上去，喷到山上的耶路撒冷城。那当时因为很紧急啊，所以那个工程是两边一起进行，山上的西罗亚池，就现在西罗亚池那边，哦，开始挖，然后山下的寄信权也开始挖啊，两边隧道挖，挖到快通的时候，哎，听到都是山脉哈，啊，结果听到哎对方有声音啊，大概是快通了，双方很高兴，哎，你们那边哦是同胞啊，大家很高兴，寒暄一下，赶快拼命啊，加把劲挖通了之后，双方拿那个啊锥子呢，哎，锵一声啊，恭喜了，我们终于挖通了，水就通了，就在他们锵一声的那个交汇处的地方，就在墙壁上呢，就写上他们这个哎这个泉呢哈，这个水道怎么挖的。啊，所以本来没有人知道了。其实后来耶路撒冷灭亡之后，啊，这个寄信权我们说外面都盖住，你也没有人知道说那里面有一条水道，都没人晓得。哦，这是到100多年前，有个小学生翘课啊，翘课不晓得去哪里玩，又没有西门町，又没有 pub 可以玩，他就跑到那个西墙，西墙还在啊，啊，跑到西墙就觉得，哎，这里有个小小的洞，乌漆抹黑的，啊，没地方去，又怕那个训导主任出来抓，就啊钻进去洞里面。啊，进去洞里面怎么污泥啊，踩好像一些污泥啊，他蛮勇敢的，踩到里面去摸啊，那乌漆抹黑的洞他还摸到，好像墙壁有刻字，啊，后来赶快叫他同学来看，啊，最后考古学家终于呢，啊，去那边才发现，所以现在那墙壁上刻的字就把它翻译成现在的他们的白话文，哦，啊，所以西家做这个，哎，把地道那个水道挖出来，然后把那个西墙给扩大，两工程做之后，哎，亚述国王呢，啊，真的外交官呢就过来，啊，这外交官呢上了山，来到耶路撒冷外面哦，西家告诉老百姓都不要出声音，随便他们就讲什么都不要跟他会应为哈，哦。没想到这几个外交官居然用希伯来话来讲话，奇怪，这亚述人讲亚兰话哦。本来想说不管他们校正骂什么，老百姓听不懂就算了，叫老百姓不要理他们，啊，就用希伯来话那么讲，说你们到底是靠谁？哦，你们都听那个西西家跟你们乱盖，他呢骗你们，什么耶和华能够救你？哦，你们有没有打听打听？我亚述沿路过来怎么样杀人家，怎么样剁人家鼻子，怎么样扒人家皮？哦，我亚述沿路过来有哪一国的神救他们？你去打听看看，你们耶和华可以救你吗？哦，所以亚述的这个三个外交官就拼命的这么用心理战，要让那个耶路撒冷城上的老百姓人心消化。不用打，他们自然就投降。哦，反正你们现在也出不来了，被我围的。啊，所以最后呢，哎，这个耶路撒冷城上的那个西西家的那些内阁阁员啊，当然很紧张啊。他怎么一直这样子讲我们的话？啊，老百姓都听到了。哦，啊，最后啊，这个我们的内阁阁员呢，啊，就对着那个外交官说：“拜托哈，哦，你们讲你们的英文就好，我们听得懂啊。哦，你不要讲我们希伯来话了。”啊，结果这些外交官很嚣张啊，他说我为什么要只讲给你们这几个内阁阁员听，我对你们喊话就是要让你们全国都听到，因为你们全国生命共同体啊，你们全国人都快死了，你不知道吗？我现在如果有2000匹马给你们骑，你看你找得到骑马的人吗？你们都快被我围困死了，哦，还有你们已经没水了，他不知道说还有地下水道，他说你没水，我看你们外面都没水，哦，而且最后呢，亚述呢还告诉他们，再不要多久你们就要喝自己的小便，再不要多久你们就要吃自己的那个粪便，就讲到这么粗的话来骂他们，哦，所以弄到最后呢，哇，全部人呢撕裂衣服呢，真是蒙灰啦，真是尽死啊，大哭啊，西西家最后还把亚述国王那一封信那个战书啊拿到圣殿去给神看，哭给神。所以我们看到所有国君里面除了大卫王之外，他是最懂得专心靠神的，他这一次的表现真的是完全赖给神，就对，哦，一点都不害怕，哦，他跟老百姓说，外国那些神没有救他们，是他们的神是木头跟石头啊，那我们有耶和华呢，绝对会救我们，哦，但是最后这个西西家这样子兼顾老百姓的信心之后，以赛亚先知呢还为他们祷告，那一夜185000人，敌人185000人，全部呢可能是瘟疫啊，可能是天使击杀的，哦，全部死掉，哦，啊，所以我们说这个西西家呢这样靠神之后，这件事没多久他就过世了，大概第二年他就过世，糟糕，他们家的败家子，全南朝最坏的国君出来，哦，所以我们提到说这个 南朝呢有两个好国王都在做宗教改革，一个就是西西家，一个就是第十五个约西亚。可是他们的宗教改革，神竟然没有原谅他们。宗教改革做得那么彻底，神为什么不宽恕他们？因为那宗教改革的感觉是假象的，昙花一现。换了国王马上又极尽的偶像崇拜，换了国王马上呢，像那个马拿西，他不只说拜偶像，他还学阿公啊亚哈斯哈、烧孩子哦，然后最后他更惨了、他还在圣殿里面把所有的偶像星星月亮太阳通通拜哦，男神女神巴利亚亚斯他路男神女神夫妻神通进来，还有刚讲铁板烧那种神，那是亚门所拜的摩洛，也都带到圣殿里面，污染了圣殿。最后还把以赛亚呢放在那个中空的树干里面呢锯死掉哦。而且我们说最后呢，神呢给他现世报了，实在是看不下去了，给他现世报，马上呢让亚述人把他抓到那个河东去。那他被抓的时候呢，圣经说不止被铜链链着，而且可能鼻子被勾那个钩子，另外一个就亚述有时候用钩子勾鼻子了哈，他对各国国王都这样啊，有时候是那个铁钩子把他穿过那个整个那个嘴唇穿过去啊，沿路硬把他拉啊。你知道由圣地呢去到两河啊，大概走路要走四个月哦，走路要走四个月，不可能给他搭坐车子吧，就这样子这么痛苦的去到那边、关在地牢里面。圣经写说南朝最坏的国王，在位最久的国王马拿西，终于在河东那边了，在两河流域那边，对不起，不是河东，在两河流域那边呢，终于忏悔了，终于知道耶和华是神了。所以当他回来之后，他就除偶像哦，除偶像呢。不过我们说他们那些宗教改革真的都是假象，很可能政令出来，上面的人的政策这样一出来，哇，大官小官一起配合，做得好像真的一样，人心都没改。是只要等到呢下一个国王出来呢，马上偶像就喂一下子全部都出现哦。是难怪我们说这个北朝灭了之后，南朝也跟着要死掉了，因为他们的罪，刚刚你看到马拿西的罪，你看到那个他阿公亚哈斯的罪，比北朝那十九个更坏。北朝那十九个拜牛犊，还没拜到烧小孩，他们竟然呢做到这么可怕的事。所以神说犹大的罪是铁笔刻的，是金刚钻刻的，所以他们一定要受到很严重的处罚哦。那今天南北朝是没度过，没关系，我想办法绝对可以十周把课讲完哦。我们大家同心默祷。